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我们来开始我们的使徒行传的讲道。我们上一次的话，我们透过使徒行传4章13到20节看到了外在逼迫是在摧毁教会。那使徒彼得他在外在的逼迫当中，他就见证了福音。今天我们会看到发生在教会内部的一件事情，这对于教会来说也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那同时也是一件具有摧毁力的事情。上帝呢，他就借着彼得进行了一场特殊的审判。在这场审判当中，我们会看到上帝如何向我们显明他的福音，那我们当如何靠着福音来去面对上帝的审判。我先来为大家去读经文，也就是使徒行传的5章1到11节的经文。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嫁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嫁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约过了3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在1962年的时候，加拿大有一个宣教士，名字叫唐·理查森，他带着他的妻子卡罗尔，还有一个7个月大的孩子，就去到了当时荷兰的一个殖民地，那个殖民地的名字叫做新几内亚，这是荷兰人给他起的名字，但其实他是现在所属的就是印度尼西亚的巴布亚这个地方。那他们所去到的一目的地是一个与世隔绝的而且很古老的一个部落，这个部落的名字叫做萨维部落。这个部落呢，它只有自己的语言，没有文字。当时唐理查森他带着妻儿进入到这个部落之后，就开始跟他们建立关系，也学习他们的一些语言。那当他们有好的关系之后，那他们就开始尝试把福音传讲给他们。那当萨维的部落在听福音讯息的时候，当他们听到说耶稣被犹大出卖的时候，他们突然就很开心，他们突然的就欢呼了起来，而且非常的高兴。他们觉得哇，犹大真的太伟大了，他的计谋真的是太棒了，犹大是值得他们所效法的榜样。透过这个事情，唐理查森他就了解到，原来萨维部落的文化是以欺骗和计谋为最大尊荣的部落。他们常常会使用一些欺骗的计谋，将其他部落的人骗过来，并且把他们杀害吃掉，同时也会把他们的头颅挂起来，成为炫耀他们计谋的一个战利品。那从这个事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萨维部落当中充满了欺骗，他们也将欺骗当作他们的荣耀。其实欺骗的事情不只是会发生在萨维的部落中，在我们今天的人际关系当中也常常会发生欺骗的事情，甚至在我们的信仰中，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当中也会出现欺骗的事情。那在圣经使徒行传5章1到11节的经文当中，就记载了一对夫妇，也就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对上帝的欺骗。 当时初期教会的基督徒常常会给教会一些奉献，那这对夫妇他也想要给教会奉献，那于是他们就把自己的田产卖掉奉献给教会，但是呢他们并没有把所有的卖出去的钱，所有的钱款奉献给教会，而是私自留下了一部分。但是他们在卖的时候，他们在奉献的时候也对使徒说他们奉献了全部的钱款，他们就撒了谎。那上帝呢就借着使徒彼得对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夫妇进行了审判。上帝透过这个特别的审判是为了让我们知道，因为耶稣代替我们面对上帝的审判，所以我们可以靠着耶稣来胜过试探。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可以透过三个方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样的内容。那第一个是无所不在的试探，第二个是上帝的审判，第三个是用福音面对审判。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无处不在的试探。那我们在看使徒行传五章一到十一节的经文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这里所记载的事情就是跟一对夫妇奉献的事情有关。但是你会发现这段经文他们在描述的时候是分开描述的，但是他们其实要表达的内容是一样的，是一致的。那这样的叙述方式一般被称之为是对照结构。那我们从经文可以看到，对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夫妇的描述是一到二节，那与亚拿尼亚的互动是三到四节，那与撒菲拉的互动是七到九节，在第五到第六节还有第十节分别是对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审判，那第十一节呢是整个事情的一个结局。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所对应的经文其实他们要表达的内容是一致的，所以呢我们就会把关于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经文放在一起来看。那我们可以先来看一到四节还有七到九节的经文。在一到四节经文说到，说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在对应的经文七到九节就说，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从这两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这是一对夫妻在捐献的事情上撒了谎，然后他们被上帝审判，也被上帝立即的击杀了。我们在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对此事有一个疑惑，为什么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夫妇他们要在捐献的事情上撒谎呢？那我们看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经文并没有很明确的说出其中的缘由，但是呢我们可以透过一些背景和经文的对话了解到其中的一些原因。那我们知道，自从五旬节之后，初期教会就开始兴旺了起来，那基督徒逐渐的多了起来，然后呢基督徒们就开始聚集在一起，开始要过集体的生活。那一些基督徒他们就会卖掉自己的田产，也会卖掉自己的房屋家业，然后把钱奉献给教会，然后教会呢他会再按照每个基督徒不同的需要进行分配。 那在亚拉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奉献之前，刚好有一批新的基督徒加入到了教会当中。那其中有一个人是利未人，他名叫巴拿巴。那他就把他自己的田地给卖了，然后奉献给教会。那他的奉献在当时的教会也成为了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那这件事情也被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夫妇知晓，所以当他们知道这样的情况之后呢，也将自己的田产卖了，要奉献给教会。那我们从经文当中可以看到，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在奉献之前是有商量的。正如第二节所说，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包括在第九节的时候也说到，彼得指出，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是共同决定要欺骗上帝。那他们的欺骗是想要假装已经给了所有的钱款，但实际上却只是给了一部分。那他们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奉献呢？是因为他们想要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显明他们自己比实际的情况更加的慷慨，更加的舍己。那于是上帝就借着彼得指出他们这一欺骗的核心问题。彼得说，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从彼得的责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是撒旦影响了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但是这并不是在为他们开脱，也不是在说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责任，反而是在说撒菲拉和亚拿尼亚在这件事情上负有直接的责任，因为是他们自己的心选择要顺从撒旦，他们欺骗的行为反映了他们顺从撒旦的心，所以欺骗的罪是归在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身上。对这对夫妇来说，其实顺从撒旦并不是他们唯一的选择。比如彼得他在第四节就指出说，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彼得的意思是说，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对于自己的田产拥有支配的权利，不论是卖掉之前还是卖掉之后，他们都有权利决定是不是要奉献给教会，或者说要奉献多少，这是他们的自由，也是他们的权利。那教会也没有设定一个强迫奉献的金额，或者说一定要让他们卖掉房产或者田产来奉献。但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为了获得人的赞美，就用欺骗的方式谎称我们奉献了全部，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奉献全部。这也显示出来，他们觉得获得人的赞美比对上帝诚实更加的重要。也许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在奉献的时候内心会有一定的挣扎，他们会想啊，我们是要诚实的讲出奉献金额呢，还是我们要欺骗奉献金额呢？但是撒旦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给他们引诱，要让他们欺骗，要让他们看到啊，你看你欺骗你可以得到很好的名誉。最终你会看到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选择站在了撒旦这一边，也让撒旦进入了他们的内心，他们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欺骗了上帝。彼得在第九节当中就指出，他们对上帝的欺骗是对上帝的试探。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疑问，就问了，为什么欺骗上帝就是试探上帝呢？那试探不都是来自于魔鬼吗？为什么人还可以试探上帝呢？ 从亚达尼亚和撒菲拉的整个经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撒旦借着奉献的机会来试探亚达尼亚和撒菲拉，用人的称赞去引诱他们，让他们觉得获得人的称赞比对上帝诚实更加重要，也借此让他们去否认上帝不会给他们称赞。那当亚达尼亚和撒菲拉选择进入撒旦的圈套之后，那虽然在教会的他们知道要对上帝诚实，但是他们最后还是随从了内心的罪，想要用欺骗的方式让他们自己既得名又得利。那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就用谎言欺骗了上帝，他们这一明知故犯的行动就是在试探上帝，这与撒旦的试探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因为撒旦他也明明知道上帝是真神是可信的，但是撒旦却会引诱人，让人不要信上帝，你要否认上帝。因此我们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是试探。试探就是做与上帝命令相反的事，或者可以说是明知故犯的去做与上帝命令相反的事。那这就像一对父母他们在教养小孩的时候，那会限制小孩吃糖果的量，那父母会告诉小孩说你一天只可以吃一颗糖果，每次吃糖果的时候必须要经过父母的同意，并且也警告小孩说不可以私自去偷拿糖果。通常小孩他不会满足于一天只吃一颗糖果，那当小孩吃完之后他还想要吃怎么办？他需要顺从父母的命令，等到第二天的时候去吃。但是吃糖果的念头会一直在小孩的脑海当中不断的循环，在他脑海当中他会想，糖果有那么多，偷偷吃一颗爸爸妈妈也不会发现，也不会怎么样。那在这个时候小孩他知道父母的命令是不可以吃，但是当小孩他抵抗不了内心想要吃糖果念头的时候，就会偷偷拿了糖果去吃。当小孩偷吃糖果的时候，他就选择顺从了试探，也违背了父母的要求，并且也做了与父母要求相反的事情。同样的，撒旦、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都知道上帝的真理，但是他们都去做与上帝真理相反的事情。当他们违背上帝的时候，就是在用试探来对待上帝。所以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同心试探主的灵，我们也可以说成，或者换句话说是他们同心违背主的灵。所以你会看到不仅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会违背上帝，我们今天也会违背上帝。例如我们在婚姻当中吵架的时候，我们明知道圣经教导我们要我们去爱配偶，但是我们在吵架的时候还是会觉得为自己辩护和维护自己的感觉比爱配偶更加的重要。我们在教养小孩的时候，我们明知道要父母教导小孩认识上帝，但是我们仍然会给小孩报很多的课外班，占据小孩大部分的时间，让小孩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亲近上帝。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明知道上帝让我们认真对待工作，但是因为身边的同事都在消极怠工，我们为了不被排挤，我们也就与同事一起消极怠工。我们在生病的时候，我们明知道上帝是我们的救主，但是我们仍然会把救赎的希望放在医生的身上。除此之外，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在各种各样的处境当中遇到违背上帝的机会。那么当我们在这样的机会当中违背上帝的时候，上帝会如何回应我们呢？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点，上帝的审判。那我们先一起来看 第五到第六节的经文，还有第十节的经文。第五到第六节的经文说，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第十节说，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从这三节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上帝对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审判，因为他们欺骗上帝，也违背了上帝诚实的命令，所以他们就被上帝立即审判，被立即击杀。这对有的人来说是蛮难接受的一件事情，因为有的人可能会说，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不就是撒了一个谎吗？那这是人人都会犯的错误啊，这样的错误也不至于死吧，也不至于被判死刑吧。如果从这个世界的法律来说，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的确罪不至死，但是我们要记得，在这场审判当中，上帝是法官，依照的是上帝的律法。上帝透过这样一场及时和特殊的审判，是为了让我们看到上帝对罪的态度。任何的罪在上帝面前都是无法逃脱的，任何的罪在上帝面前都是会受到死亡的审判，并且在上帝的审判面前没有大小罪之分，不会说啊，这个罪轻一点就判的轻一点，这个罪重一点就判的重一点。我们按照上帝审判的原则来说，我们每一个罪人，不论你犯了什么罪，我们都将面临着上帝死亡的审判。这也就是为什么第五节说，听见的人都甚惧怕，因为上帝在当时已经透过实际的行动，让在场的人亲眼见到上帝的审判，让在场的人看到了上帝审判带给人的绝望。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上帝的审判呢？当上帝审判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在惧怕当中度过吗？我们只能在绝望当中度过吗？当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从彼得的反应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些希望。上帝借着彼得来审判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彼得在面对这样状况的时候并没有惧怕。那难道是彼得没有罪吗？彼得是完全人吗？从彼得的经历来说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你熟悉圣经的话你会知道，彼得曾经也撒过谎，他否认过他跟耶稣的关系，他也很明确的违背了上帝。那为什么彼得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他不惧怕呢？也不怕控告呢？不怕别人指出他说，嘿，彼得你也犯了罪？因为彼得他在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彼得清楚的知道，他要依靠的是耶稣，而不是依靠自己。耶稣代替彼得面对上帝的审判，并且也替彼得承受上帝的刑罚。耶稣他不仅代替彼得面对上帝的审判，耶稣他也代替我们面对上帝的审判。耶稣他之所以能够代替彼得和我们面对上帝的审判，是因为耶稣他亲自的降生在这个世界当中，为的是要将属于他的人从罪中拯救出来，并且呢，耶稣他在这个世界当中，他也亲自的面对试探，并且他也胜过了试探。他没有用悖逆来面对上帝，而是用绝对的顺服，完全的顺服来面对上帝。耶稣将他在试探当中的胜利，透过十字架的救赎，还有死里的复活，赐给我们。不仅如此，耶稣他也代替我们承受了上帝审判的刑罚，而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胜利和替我们所受的刑罚，我们就可以来面对上帝的审判。 所以我们在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我们是将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胜利拿给上帝来看，而不是拿着我们自己在试探当中的失败给上帝看，并且耶稣他也已经替我们付出了本应该是由我们所付的代价。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所付出的，我们不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因着耶稣他所做的这一切，我们就被免去了上帝对我们的审判。我们也不再以惧怕的心来去面对上帝的审判。那这就像在一个国家当中，在一个国家当中有一个将军，他在战争当中失败了，那他就遭受了国王的审判。那在国王审判这位将军的时候，国王的儿子就站出来说，他愿意替这位将军承受应该有的刑罚，并且他也愿意把他在战争当中所取得的胜利功劳归给这位将军。当国王的儿子这样说的时候，那这位将军他也就因此而被无罪的释放了，那他也不需要再担心国王对他的审判。所以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就像那位在战争当中失败的将军，我们常常在试探当中失败。我们如果要免去上帝的审判，我们就需要一位像国王儿子那样的拯救者，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在上帝审判中的拯救者，他替我们承受了原本属于我们的刑罚，他也将胜利的功劳归给了我，使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免去上帝的审判。虽然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耶稣基督的恩典，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会忘记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想要靠着自己的行为来面对上帝的审判，对上帝说，嘿，上帝你看我做得多么的好，你看我是多么的成功。或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误用上帝的恩典，我们无视上帝的审判，随意放纵自己的罪。我们会说，啊，反正我有耶稣基督的恩典，啊，我就随意的过生活就好了，反正他都会接纳我。那这两种状态都不是依靠着基督福音来面对上帝的审判。我们需要依靠着耶稣基督福音常常提醒我们，我们需要用福音来面对上帝的审判。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最先面对上帝的时候就是上帝的审判。但是上帝让我们在他的审判当中认识福音，被福音救赎，让我们获得福音的大能。我们也可以使用这样福音的大能，使用这样福音的更新来去面对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试探。我们可以依靠着这样的福音在生活当中，在试探当中得胜。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上帝的审判里边，学会如何运用福音，这样你才能够用在审判当中向你显明的福音，你才能拿到生活当中面对你所遇到的试探。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第三点，用福音面对审判。那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一节的经文。第十一节的经文说，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我们在这节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路加将当时的人分为两群人，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那这样的两群人，就是一群是属于教会的人，还有一群是不属于教会的人。那路加说到，说他们听到上帝的审判都甚惧怕，其实这是路加的一个提醒，提醒人们在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该如何面对。如果我们单独的把《使徒行传》五章一到十一节拿出来的话，那我们就会看到第十一节其实它是一个开放的结尾，属于教会的人和不属于教会的人，在他们惧怕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行动呢？是会继续的在惧怕当中呢，还是会像彼得一样依靠福音呢？ 那当我们把这一段经文放回去的时候，我们再去看下文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答案。在使徒行传五章十三到十四节那里，你就会看到有一些人继续在恐惧当中，有些人则是依靠福音。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恐惧会成为人的重担，福音则会成为人的自由和力量。所以路加在使徒行传五章一到十一节的经文结尾，是在提醒当时的听众和今天的我们，在上帝审判的惧怕中，我们要学会依靠福音来面对。我们接下来我们可以透过一个例子来学习一下我们如何使用福音来面对审判。那在一个教会当中，有一位基督徒，他非常的敬虔，他也非常的认真，他常常会很积极的参加教会的聚会，那主日的聚会他几乎是没有缺席的，他也常常参加早上五点钟的祷告会，那当教会有读经计划的时候，他也非常积极的参加，并且按时完成，甚至连这间教会的牧师都非常的敬佩这位基督徒。但是牧师非常的好奇，这位基督徒他怎么会这么的严于律己，如此的敬虔。于是牧师呢就向他请教其中的缘由，然后呢这位基督徒他也用很属灵的话就回答牧师。那经过一番交谈之后，其实牧师他也不知道他这样做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但是呢牧师他内心有一个很深的感觉，他觉得这个基督徒的敬虔并不正常。那直到后来有一天，这位基督徒非常焦急地找到牧师，要牧师为他祷告。牧师就问他，那你有什么需要为你代祷的呢？他就跟牧师分享说，他最近遇到很多的事情都不顺利，而且他自己也生病了。那他自己呢也在家中做了一些反省，他觉得他最近有些懒惰，他在参加聚会的时候会因为一些事情而迟到，并且有几次的读经计划也没有按照计划去完成，有几次早上的祷告会他也因为太累而睡过头也没有参加。这位基督徒他说，他觉得上帝一定是因为他的懒惰审判了他，惩罚了他，才让他的事情不顺利，才让他生病，这是为了提醒他。当这位基督徒分享完之后，牧师之前的疑惑也就解开了，原来这位基督徒的敬虔和勤奋是为了让上帝给他顺利的环境和健康的身体。当他没有顺利的环境和健康的身体的时候，他会觉得上帝不喜欢他，上帝是在用审判惩罚他。这位基督徒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他并没有依靠福音，而是一直靠着自己的行为活在上帝的审判当中。当他没有活出一些标准的时候，他就会恐惧害怕上帝对他的惩罚。如果这位基督徒他要脱离这样的恐惧，他就必须回到福音当中。当他回到福音当中的时候，福音会告诉他，他被上帝喜悦不是因为他的行为，他任何看似值得赞赏的行为都无法达到上帝的标准，也都无法获得上帝的喜悦。上帝喜悦他单单是因为耶稣基督做了他的救赎主，只有耶稣达到了上帝的标准，只有耶稣才能讨上帝的喜悦。福音会使这位基督徒放下自己的重担，不再靠着自己的行为努力地讨上帝的喜悦，因为他靠着基督已经被喜悦，他是带着被上帝喜悦的身份来过基督徒的生活，在他的生活当中也充满了上帝的恩典，不论是顺境也不论是逆境，上帝都给他恩典，而且他在耶稣基督里面也不需要担心会失去上帝的恩典，而且耶稣基督给他的救赎也会成为他过敬虔生活的动力，他不再需要用以交换和害怕的心来过敬虔的生活， 而是以一颗甘心乐意的心来过基督徒的敬虔生活，因为他透过基督的恩典知道他本应该如此生活。其实这位基督徒他想要靠着行为获得赞赏的想法啊，也出现在了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身上。那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想要靠着慷慨的捐献的行为获得赞赏，这反映出来他们依靠的是行为而不是福音。他们想要透过好的行为来获得赞赏，而不是透过基督获得赞赏，所以他们才会靠着撒谎来维持这样的赞赏。如果他们在福音当中，他们就会明白上帝已经透过基督给了他们最大的赞赏和肯定，他们不需要再用假装慷慨奉献的方式来获得赞赏和肯定，他们可以靠着福音诚实地讲出他们要捐献的数目，因为他们是在上帝的赞赏和肯定当中给教会捐献。所以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可以在试探当中靠着福音来击败试探，可以靠着福音来顺服上帝诚实的命令，他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救赎的力量来在试探当中做得胜的基督徒。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在面对各样试探的时候，我们也会因为上帝的审判而落入在恐惧当中。当我们遇到这样机会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应用福音的一个很好的契机，很好的机会。当你犯罪之后，你可能会很担心上帝给你的审判，你会很害怕，甚至你想蜷缩在一个上帝看不到你的地方，看不到你的一个角落，你一直很担心，你担心了很久，甚至一直在等着上帝的审判落在你的身上，你一直在等待，一直在焦急，一直在恐惧当中，一直在害怕当中，但是好像上帝的审判没有临到你，迟迟没有落在你的身上。那当你回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耶稣所赐给你的灵会光照你，会让你看到你犯罪的刑罚并不是没有落下，而是落在了耶稣的身上。耶稣所受的刑罚是为你所受的，耶稣所背负的痛苦是为了承担你的罪，你看到了吗？当你来到主的面前，主好像对你说，孩子，你看到了吗？你所犯的罪我都替你背负了，你不要再犯罪了。我们要记得，并不是我们所犯的罪没有得到上帝的刑罚，而是我们罪的刑罚耶稣基督他都替我们背负了。所以我们是带着这样的恩典来面对上帝的审判，自此我们会不再惧怕，因为我们是带着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无罪的身份来面对上帝的审判。同时你也不会想要滥用这样的恩典，因为你从上帝的审判当中你会知道耶稣基督为了你的罪付出了多么重的代价，这样的代价也激励你想要活出耶稣基督赐给你圣洁的生命，也鼓励你，也给你力量，让你可以支取来在生活当中面对你所遇到的试探。所以耶稣基督对你救赎的爱吸引你到他的面前，吸引你去顺服他。当你在试探当中的时候，你看到耶稣基督这样对你的爱的时候，你就会拒绝试探，甘心的去顺服耶稣基督对你的救赎的爱。所以我们在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何等的伟大，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样的爱以至于让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去顺从试探，而我们愿意顺从这位爱我们的主。 我们愿意来活出他给我们新生命的样式。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啊，